弟兄姐妹下午好，我们用诗歌我们来开始我们的敬拜。
把今天的宣告经文诗篇第93:1-2，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出生，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
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诗歌我们的声音来赞美我们的主。天父，你是施慈爱的父，你是创世的万有的主，我们感谢你。主，你为了救我们，你把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因着他，我们可以得救，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愿意敞开着我们的心，我们来赞美你，我们来歌颂你，我们也愿意为着你的救恩，我们向世人宣告你是这样的爱我们，让我们把福音传遍全地，让一切信靠他的人都能够因着你的名得胜得救。我们感谢你，将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请坐。
为救我们罪人吃下
诗歌，下面，
让我们一起翻开圣经。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到十二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七到十二节。我们同声的方式，来诵读这几节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起，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个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么？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起基督的身体。我们请长老带我们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你的救赎，我们可以一起来歌颂敬拜你。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不再分彼此，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同有一个生命。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是歌颂赞美主你自己的作为，赞美主你自己的属性，赞美主你自己的救恩在我们身上。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看到神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你就树立你的宝座在我们当中。我们每个人带着不同的重担来到主的面前，也借着每次主日的信息更新我们的生命。因为主你话语说，凡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面前来，我们就使你得，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当学习我的样式，负我的轭，这样你们就可以得安息。主我们也借着每一次的信息求主，真的是按照我们的需要赐福于我们。因为主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需要不同，更是除去我们里面一切不讨主喜悦的，让我们真的是活在主你自己的旨意当中。尤其是今天我们诗班我们有弟兄姐妹一起在主日学中有一些学习，我们看到诗班是何等的重要，用诗歌来赞美主，是愿意把自己的恩赐来献上。因为主你把那厚 大的恩典赏赐给我们，使我们有不同的恩赐，在教会中有不同的事工，我们来彼此的建造，为的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长大成人。求主赐福教会前面的方向，赐福教会的各样的事工，都在主里面蒙你自己的悦纳。我们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感谢主耶牧师远地从湾区开车过来，为我们传讲信息，也让我们一起祷告，托住讲员，托住自己在主里面一起学习。
弟兄姐妹好，感谢主一起有机会来敬拜侍奉啊。我们基督公文神学院在湾区刚刚昨天我们神学院举办了一个特别的聚会就是纪念改教运动500周年。大家知道这个改教运动是什么事情吗？知道吗？有听过这个事情吗？今年是2017年，你想想看，500周年是哪一年啊？1517啊，1517到底1517发生了什么事情呢？1517年如果你查考一下那个西方的历史教会的历史的话呢，你就知道1517年10月31号今天20几号啊，现在29号再过两天就那个时候，那个出名的马丁路德，这个就是我们叫这个 Protestant， 就是那个什么，我们叫抗罗宗，翻译为抗罗，就抵抗那个罗马天主教，所以以前的翻译叫抗罗宗现在就觉得这个名称不是很好现在他把它改为复原教复原教就是认为天主教呢，它就是有点偏离了圣经的正道，所以呢，要把那个信仰呢，要复原到那个正确的圣经的这个基础上面，所以叫复原教就不叫抗罗宗了不是来什么抵抗这个，所以这个就是1517年的时候，马丁路德就跟那个罗马天主教，大家那个抗争的非常的厉害那个是为真理而战所以这个马丁路德呢，他就把他对教会的认为教会不合圣经的地方呢，把它写成95条。贴在那个罗马的那个大教堂的那个门上面，哇，这个非常厉害的所以这个事情呢，是到现在已经经过了500年，哇，这个不得了所以昨天我们在那个那个大会上面请了一个讲员特别是历史神学方面的专家，讲了包括翻译三个小时，就从1517年。把过去500年的那个世界整个发生的历史特别跟那个教会有关系的，一起讲到今天的华人教会，哇，就是3个小时讲500年非常精彩的一个讲道所以如果你以后有机会想听这个录音的话呢，它是粤语翻译为国语的粤语普通话，你到我们神学院那个网站里面就可以听到。有那个翻译的以后呢，我们还会出版一个小册子里面有一些他所写的文章，就纪念到这个基督教从罗马天主教里面出来的然后就会看到上帝怎么带领着整个这个基督教教会的发展的事情。我昨天听的时候呢，有个感想就是，哎呀，真的是已经那过去500年了，哇，这个太 真的很快哦，500年啊，在我们这些人生的里面呢，哦，这个好像过了不少日子了，但是呢，在整个那个历史的洪流的里面呢，哎呀，我们是非常微小一部分，是不是？很微小的啊，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哦，一个人呢，如果单单看自己的话呢，哎呀，看看以前，看看现在，看看将来，哦，怎么又过去一生了？是不是？啊？尤其是如果你上了一定的年龄的话呢，你会有这个感想的，是不是啊？如果那些年轻小伙子的话呢，他们没有这个感想的啊。你跟他讲过去，他觉得过去太遥远了啊，未来还在前面哦啊。最重要就是活在当下哦，吃啊喝啊快乐啊，是不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这样子的啊。但是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哦，我们就知道哦，人生很短暂的。啊，所以昨天我听到这个，啊，这个教会历史里面的这个发展呢，一个很浓缩的，把那个神怎么带领人类的历史啊，特别教会的啊，过去发生的经过的时候，哎呀，就感觉到，哎呀，我们真的是短暂的一生，但是上帝是非常的奇妙的，上帝带领着一切。所以今天呢，我跟弟兄姐妹也特别来分享这一段的经文，啊，特别在这个以弗所书的里面，刚才我们已经念过的啊，第四章，从第七节到12节哦，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讲太多哦。其他下面呢还继续讲的，要讲到16节的，讲到神的心意怎么能够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啊，透过教会。把神的这个对人类的计划，神对我们的心意，透过教会能够整个的展开出来。所以今天你跟我来到教会，我们做了基督徒，也参与教会的服事，哎呀，我们是有福气的，是非常有福气的啊！因为上帝他的计划，我们在其中也有份，好不好？啊，非常好，有份，非常好的事情啊！我刚才说了，我们人那么微小哦，但是那么微小，当我们把自己的岗位做好，尽上自己的本分，然后在上帝的那么大的一个计划的里面有份，哦，这个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昨天我听到那个讲座的时候哦，哇，内容太广了哦，啊，我们没办法记得下那么多的材料，但是我有很深的感受，上帝那么伟大的工作。但是我能够参与的话，哎呀，我感觉到我也不枉此生，这个是真的啊。人的事情会过去，人过往记得什么，有什么成就啊，做什么事情都会过去哦。但是上帝的恩典在我身上，我好好的来啊，服侍神，蒙神的纪念，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个是我啊，对于上帝的那个工作呢，有个很深的感受。所以今天我要透过这个经文，跟大家来分享，你跟我在上帝这个计划的里面哦，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好，我们从头再来哈，请看那个请放往到前面啊，对，这可以了哈，在下一章，经文我们不读了，刚刚已经读过啊，在下一章啊，好。好，这样开始好，啊，我这里先做个开场白，就是我这里有一句话说，我们一个人的一生呢，需要有计划，是不是？有个计划啊，有过的安排啊，甚至我们可以说，哎呀，需要有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蓝图啊。我想问大家，你回想你自己的过去的时候，你一生的里面呢，有没有个计划？啊，到底我要做什么？做什么？有没有计划的？有没有？啊，怎么都啊？大家很安静。有没有计划啊？大概有个计划的，啊，你不能够说啊，没有计划的，就是找到哪里算哪里哦。啊，是不是有一句话这样讲说啊？摸着石头过河，是不是？就走一步算一步，不知道哪里是哪里哦。啊，你不能够这样的啊！当然，我们其实每个人呢，也没有办法知道所有前面的事情，你看我也没有想到哦，我就已经来了美国很久了，我1978年来美国，到现在多久啊？ 先七八，现在，所以39年了，啊，哦，哦，我看陈长老可能更久吧，是不是？啊，你超过这个时间了，哦，上帝的奇妙就是，就一步一步的来带领哈，哦。我们人生呢，需要有人生的计划、蓝图啊。想想看，我们人都需要有计划。你想想看，这么伟大的上帝、伟大的神啊，他有没有蓝图呢？当然有。当然有啊！上帝的蓝图是什么呢？就是教会，就是教会啊！从旧约的时代，圣经旧约圣经哦啊，从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到现在，整个呢，其实呢，就是上帝的家，上帝的家就是教会啊！从古到今，上帝在带领着整个人类的历史。我们今天在新约的里面，就是在上帝计划的里面。我们做上帝的子民，特别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代的里面，我们到底在这个神的计划的里面，我们担任了什么的角色呢？我们看看这段经文，你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你会感觉到你的人生对人生的看法呢会不一样。我常常这样讲哦，如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信耶稣，如果我们一个人呢，只看自己的人生，从人的角度来看，从那个世界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哎呀，就是无论你做了什么事情，就是过了一生，啊。但是如果你从神的角度来看你自己人生的时候呢，哇，那看法不一样，啊。因为从人的角度来看呢，很多时候呢，啊，就看哦，我有什么成功，有什么失败啊，人家怎么看我，哎呀，很计较这些东西的。当然我意思不是说这些不重要啊，但是呢，如果当然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呢，都是那个平面的，但如果你从上帝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你会知道，哎呀，人很有限的，我们看不到的上帝都看到，上帝在带领着我们的人生怎么来好好的服侍我们这个时代，服侍这个时代。所以透过圣经里面，上帝怎么来带领我们这些信耶稣属神的人，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看上帝的计划。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啊。第一方面，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啊，在这个第七节啊跟第八节，他一开始呢他就说了，教会是怎么成立的呢？教会是怎么成立的呢？当然教会是由人来成立的啊，但教会的那个根基啊是谁立的呢？教会是怎么能够起来的呢？其实最原初的话呢，就是上帝的拯救，耶稣基督的救赎，对吗？他不但为我们上十字架救赎我们，给我们新的生命，而且在这里呢，圣经里面上帝启示我们，透过旧约里面的有一句的话，在诗篇的里面的，他是这样来描述，他说啊，你我们个人蒙恩啊，都是按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啊。他一开始就是说，我们今天啊参加教会，做了基督徒，信了耶稣啊，是不是我们的功劳呢？绝对不是。这里讲得很清楚啊，我们能够进到耶稣基督的教会的里面，是为什么？这里说我们个人什么？蒙恩啊，这个话很重要的啊。我们基督徒啊，我们都信耶稣都蒙恩惯了，我这样讲啊，对不起，我这样讲哦啊，蒙恩惯了啊。哎呀，我们听到蒙恩就觉得都习惯了啊，习惯觉得好像很平常的，因为基督教哦，常常都讲到恩典哦，这个待人有恩典哦，施恩给别人哦，所以这个我们听惯了，就觉得哎呀，我们做基督徒，得到上帝的恩典，得到其他人对我们的这个恩典呢，好像是什么，好像是这个叫什么理所当然的，啊，英文就是说 take it for granted， 啊，就是以为是当然的啊，你对我好是当然的啊，我对你好不好呢？另外一回事。啊，这个现代人的看法啊，人家对他好了是应该的啊，你对别人好不好呢？啊，这个看我要不要做。哎，你看现代的人，这种想法是有点奇怪哦。我在神学院里面教书的啊，我在教书的里面呢， 学生们呢，通常呢，这嘴上都挂着一句话的，他说：“哎呀，读神学不容易的，念是不容易的，不过没关系，因为夜幕是很有恩典的。”这句话对不对啊？啊？你说对不对啊？如果作为一个做学生的啊，常常在心里面都有一句在心里面的话，无论读书怎么困难，不要紧啊啊，没关系啊啊，总之老师很有恩典的啊，这种心态好不好啊？啊，不好啊，不好啊啊啊！尤其在神学院的里面啊，我常常跟神学生这样讲的，我说每一年多少的外国的学生。多少从中国来的留学生到美国来读书打拼啊，拼命读书啊，做实验没有没不没有什么日夜不分，拼命努力啊，读书啊，要做工啊等等哦，哎呀，就为了争取一个学位，是不是？你们都是过来人嘛，是不是啊？如果过来这边还很舒服的，就会拿学位的，那些是什么人啊？那些是富二代吧，那些是官二代吧，是不是啊？所以很多到这边来的都是打拼的，很努力的啊。那我说，如果人家都那么打拼，那么努力的话，为什么你们练神就可以恩典哦，恩典哦，恩典哦，就不用努力呢？啊，这个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啊啊！上帝不错有恩典啊，但是呢，我们人呢要尽自己的本分。啊，你尽了本分了，有成果了，有成功了，其实呢，这个成功还是上帝给你的机会，还是要很谦虚的来感谢神，对不对？啊，所以呢，我常常说，我们做基督徒啊，你信耶稣啊，如果你信得真诚，越是明白这个恩典哦，越明白的时候呢，我们会更感激上帝。我们更不单感激上帝，而且呢，我们更会待别人的时候呢，更有恩典，待人有恩，啊，接待别人很有恩典，啊，我们下个月就感恩节了，是吧？啊，这个月再过两天就是那个什么 Halloween 了，这个 Halloween 就不值得什么纪念的了哈，都是乱搞的啊，给小朋友吃糖果啊，这个还可以了啊，但如果是搞什么一些什么，哎呀，就是趁机会来放纵啊，搞这些的话呢，这个是不好的，非常不好的文化啊。到下个月呢就感恩节了，感恩节是个非常好的星期。每一年感恩节的话呢，就去提醒我们基督徒，哎呀，我们是个蒙恩的人，蒙了上帝莫大的恩典啊！所以英文那里面呢有一个字非常好的，这个字叫什么啊？叫 grateful， 有感恩的心啊。待人呢有一个 gracious heart 啊，有一个很有恩慈的心，这个是在我们信仰的里面呢非常注重。因为我们蒙了上帝的恩典，我既然是个不配的人，蒙受上帝的恩典，所以呢，我也应该把上帝的恩典呢也赋予给别的人。我这个是我们从上帝所领受到的啊，同样要把这个恩典呢传递下去。所以在这里一开始他就说了，我们个人蒙恩是叫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啊。怎么说呢？他说，所以经上说啊，他。这个他是谁啊？啊，耶稣基督对吗？啊啊，耶稣基督他就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与人。哦，在这里呢，他就提到这个诗篇68篇第18节，他就引用借用那句话，啊啊，这意思就是说，哎呀，我们想到今天我们得救蒙恩了，是耶稣基督呢在高天上面呢，他打败了仇敌。啊，而且呢，不但打败了仇敌，而且把他的恩典呢赐给我们。所以，我在这里要问一个问题，大家想想看哦。哎，原来我们今天信耶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为我们打了胜仗，啊，耶稣为我们打了胜仗。哎，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我们都不懂这个道理的，啊。我只以为啊，去上教会信耶稣啊，就是不知道，其实原来呢，在之前主耶稣基督呢，他为了我们的缘故，为了成就救恩的缘故，他打败了仇敌，打败了什么仇敌啊？ 你懂吗？啊，到底打了什么仗呢？啊，这个是属灵的战争。在今天我们对现代人来传讲圣经的真理的时候呢，有一个要让现代人明白的道理，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呢，都只看到这个什么那个物质的部分看得很清楚啊，那股票剩了多少了看得很清楚啊，因为现在哇、哦、很厉害啊、哦、对物质东西都抓得很紧，但我们不知道其实呢，物质的背后有一个属灵的世界。所以主耶稣基督呢，圣经这里说他打败了仇敌啊，他升上了高天，打败了仇敌，把他的恩赐赏给我们。这是什么战争呢？我把圣经里面有几处的经文放给大家看一看，你就知道他讲什么啊。比如说同样在腓立比书，在前面哦，这里是第四章，前面第二章他提到什么呢？我们看一看，好，一起读，读一遍，好吗？啊，你们死在罪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节的首领，就是现今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啊，你看到吗？这里是形容我们。以前还没信耶稣之前呢，啊，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死在什么过犯罪恶之中，啊，啊，其实我们这个死不是指到身体的死，是指到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断绝，我们的灵性哦，啊，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呢，就好像死人一样，不明白这个属灵的道理，啊，所以呢，他就说是死在这个过犯罪恶之中。啊！但是上帝因为拯救我们了，信耶稣以后呢，他叫我们活过来啊！所以从今以后啊，我们不要像以前一样啊，行事为人啊，就随从那个当时近世的那个风俗。当世的风俗是谁在掌管的？下面就说了，谁掌管呢？啊，是啊，那时候我们的为人呢，是服从空中啊，这个指到了空中，不是指到那个天空的意思。这个是一种的表达方法啊，就是说远超过物质的啊，在空中的那个掌权节的首领，就是那些邪恶的力量、鬼魔的力量，这个是一个灵界的战争啊啊！而且呢，这个掌权节的首领呢，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请问问大家，你有没有见过有些人被邪灵附身的？你有没有见过？啊，我见过，我们去赶鬼，啊，有些人被邪灵充满了，非常的凶恶啊，哇，这很厉害的，很怕人的啊，但是很奇怪的，这些邪灵呢不怕人的，很厉害的，控制人的啊，但是你奉耶稣的名责备他的话呢，他就乖乖的，就顺服了。有一次我。和两个牧师一起去赶鬼哦，有个姐妹被鬼附上了啊啊！那我进去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人目露凶光啊，就是眼睛呢非常怕人的，被鬼附的，在大声的喊叫，被鬼附啊！有些人不相信邪灵的人，他们就以为说哦，这个神经病的啊，这个是大概是神经有错乱的啊，神经错乱跟被鬼附是不同的事情。是不同的，当然有些地方是重复的，但是不同的啊。我看到他的时候呢，哇，他很凶恶的啊。那我就问他啊啊，我说你在干什么啊？这个姐妹就跟你回答，我没做什么啊，还跟你讲话的，好像没事一样啊啊。他说没什么啊啊，我没什么，我好好的，你还干嘛啊？好像人家跟你谈话的。那我就知道，哎，这个是鬼魔在他背后来搞事情了哈。那我就再问他，我说我不是问这个姐妹，不是问这个女孩啊，我就问你里面那个邪灵，你是什么？你在搞什么？哦，忽然间那个姐妹呢，就变成一个男生，男的声音非常凶恶的跟你讲话啊啊，我在这里好好的，你来搞我干什么？哦，他跟你这样讲话的。啊，那我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问你，你为什么在这里来在这个女孩的身体的里面来搞什么事情啊啊？他就乖乖的不说不作声啊。我说我奉耶稣的名来问你啊， 他就回答了啊。你凡是我问他什么呢，他可以不理你，但是我凡是说奉耶稣的名问他呢，哇，他就不敢不回答。啊，你看这个多奇怪啊，为什么这样的人会这样的呢？啊，哦，我们为他祷告啊，他就不感动了。我们祷告一停下来了，哇，他又来跟你对抗啊。所以呢，我们几个牧师为他按手祷告，奉耶稣的名要把那个鬼赶出来。哇，哦，那个姐妹很可怜，非常可怜。因为他听人家说，哎呀，去什么泰国那边求一个什么四面佛的啊，那个什么一个什么一个像哦，啊，就听说很灵的啊，就把带过来，自己就挂在身上啊。从今以后呢，就被鬼附了，这个是邪灵的。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只看到物质，不知道物质的背后有邪灵在搞扰人的心。你看今天的人心是不是很坏？你看到吗？是不是？为什么会那么坏呢？因为背后有人，有邪灵在搞扰人的心。这个女孩怎么后来被邪灵附了，还来早就会来的呢？原来她被鬼附以后呢，哎呀，她才能看到很多很多鬼出现，在她家里面就缠着她啊，所以她就要求人帮助了啊，又拜什么一些的庙啊，拜什么一些的什么什么什么这那些什么。什么一些戏院呢，就来求。后来呢，他就跑到那个三藩市去，就问一个叫什么呢，一个叫什么叫个什么，我们叫什么，那个叫问，所以问鬼叫什么，那叫什么，那个叫巫，那个叫巫俗的啊，巫俗的。就有些人呢，他能够叫，哦，我们叫灵媒，对，叫灵媒啊，透过他呢可以跟那些鬼魔来对话的啊。他又问一个灵媒啊，就问他说，能不能够帮助我把我身上的鬼把他赶走。啊，这个姐妹啊就去上来去找。奇怪的事情发生，这个女孩她去找这个灵媒的时候呢，那个灵媒就来帮她看，哇，哦，就说，哇，哦，你身上这个邪灵非常的厉害，我赶不了他啊，我帮不了你，你赶快去教会找耶稣帮你。哎呀，后来这个女孩告诉我们的啊，我说真的没有想到啊，连这个灵媒都会传福音的呢啊。他去找那个灵媒，希望赶他身上的鬼。那个灵媒就说，你这鬼太厉害了，你赶快去教会叫耶稣帮助你吧。所以呢，这个姐妹就跑到欧联去找一个牧师。那个牧师呢比较年轻的啊，他就自己不敢去赶鬼了，他就来找我啊。我就再找一个跟我差不多同年龄的，我们三个牧师一起去赶鬼，去帮助他啊。哇，这个上帝很奇妙的恩典啊。所以在那天晚上，大家一起来为他祷告啊，把他所有一些以前拜鬼的东西通通把他烧掉，通通烧掉。我们跟他说，从今以后哈，你要诚心诚意的信耶稣啊。如果你以为说，哎呀，只要把鬼赶掉了，那我又重新过我以前的生活了啊，就是随随便便的，我说这样不行的。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个例子，记不记得？有个例子，有一个人被鬼附上了，被巫鬼附在身上，后来耶稣呢把他的鬼赶走了啊，但他没有跟随耶稣，他没有信耶稣啊。所以后来呢，那些巫鬼看到，哎，这个人身上干干净净的啊，他说这个房子打扫干净了，所以呢，他又带了比他更厉害的七个鬼一起来到他身上，附在他身上。所以我跟那个女孩说，你今天诚心诚意要信耶稣，你站在里面信耶稣以后呢，里面有真神在里面，有耶稣在里面的话呢，鬼魔就不会进来了，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就是邪灵灵界的一个战争，用那个肉眼呢看不到的，但其实呢，物质以外是邪灵在工作。你看我在让大家看看一些经文哈，同样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怎么说呢？这里说，我们一起读好吗？啊，这里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 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同样以弗所书第六章后面就提到了，我们做基督徒今天啊要打仗的，打什么仗？打什么仗啊？不是地上那种打仗，不是去战争那种打仗啊，这个是属灵的战争啊。在你每天生活的里面，其实呢魔鬼在背后呢透过很多不同的诡计来搅扰我们啊，那个物质的引诱啦，啊，道德的败坏啦，不好的风气啦，等等呢，就引诱我们，啊，令到我们基督徒失败。所以这个是背后的这个更凶恶的这种战争，我们要留心。我再看一个哈，很快的，哥罗西书也讲这个事情，我们读一遍啊。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隔离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我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法上所写的攻击我们有外于我们的寄据，把它切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你看都去讲到属灵的战争的，所以主耶稣他上十字架呢，他就是好像希伯来书所讲到的，他藉着自己的死打败那个掌死权的魔鬼，拯救了我们。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呢，得了耶稣的生命，我们还要常常依靠十字架的力量，依靠主耶稣的力量，我们跟随神的话呢，继续打这个属灵的战争，直到主耶稣他再来。所以第一方面哦，今天我们要明白到上帝的这个蓝图，上帝的计划的话呢，就是今天上帝在地上设立教会，是要教会能够为他继续打这个属灵的战争。打什么仗？是打胜仗还是打败仗啊？打胜仗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啊，如果教会强壮哦，教会成熟，教会兴旺的话呢，就是上帝打胜仗，不是你打胜仗，是上帝打胜仗。如果教会软弱，教会失败的话呢，不是你个人的荣誉，是上帝他的国度被魔鬼来什么打我们的啊？你懂我的意思吗？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不要以为说啊，去教会啊，就是好好享受啊，好好的来享受上帝的祝福、啊，不错，上帝会祝福我们。但是我们在地上，在教会里面，我们这一群的弟兄姐妹啊，都一起来打这个属灵的战争。教会就是战场的所在，在教会里面就是来上帝来训练我们，成为一个强壮的军队啊。这个军队强壮了啊，我们就有个卫神来打仗。好，然后在下面呢，啊，他就讲到教会里面了，啊，怎么把这个军队啊组织起来啊，训练起来，作为上帝的为他打仗的子民。他怎么讲呢？你看下一段啊，这里他就说我们啊，上帝既然打胜了，耶稣为我们打胜了仗了啊，他就把恩赐赏赐给我们，赏赐什么呢？是不是打完了胜仗就个个就是高官厚禄啊？个个就是做高官了啊？是这样吗？啊，不是啊，这个不是一些地上的战争，这个是属灵的战争啊！上帝到底要赏赐我们什么恩赐呢？你看这里很特别的，他说他在教会里面呢，他所示的什么？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啊，今天上帝要训练我们成为一个有力量的军队，为上帝来打仗，啊，怎么训练我们呢？上帝把这些属灵的领袖赏赐给我们，来训练我们，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呢，在上帝的家里面，大家都是弟兄姐妹。但是上帝也会在我们中间兴起一些领袖，一些成熟的上帝所使用的仆人，来训练每一个弟兄姐妹，令到全教会变成是全民皆兵，这个才是上帝的心意。接下来是什么人呢？啊， 这些是上给我们的恩赐哦。这些人是什么恩赐啊？你看这里五种的人啊，我很简单讲哦。这里说有使徒，什么是使徒啊？耶稣时代有十二个门徒啊，后来再加上那个使徒保罗，专门向外邦传福音的，这些是使徒啊。使徒呢，就是曾经当年呢亲眼见过主耶稣的，是主耶稣所训练的啊，甚至后来包括这个使徒保罗，也是主耶稣亲自向他来显现的。啊、他们呢，就是第一代的传道人，把教会建立在不同的地方啊。到现在还有没有使徒呢？今天这个时代没有使徒了啊。不过我们呢就广泛的来应用，就是说所谓使徒呢，就是所有创办人，创办的人就是使徒了啊。现在很厉害的，就开山啊，开山劈石啊，逢山就开路啊，看到海的就筑桥啊，就能够建立教会，做开放工作的人，建立教会。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来广泛，就是说这些人呢就好像使徒一样，是创办人啊。还有呢，先知，什么是先知啊？你想想看，当时使徒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啊还没有新约圣经的，那个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写成的啊。所以先知什么作用的呢？是上帝给某些人呢，他有那个先知的能力，上帝给他有感动，给他有看见，他能够呢把上帝的心意能够传达出来，当时没有圣经看的，但上帝透过先知们来传达上帝的启示，这个是超然的恩赐啊。所以后来到了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他们有这种说法，就是哎呀，在我们中间有些人呢有先知讲道的恩赐啊，就更进一步的来把这个先知恩赐呢把它推广到他能够把上帝的心意教训来教导别人的啊。所以我们叫这个叫先知讲道啊，先知讲道，这个是这也是同样来传达上帝的心意。还有下面说传福音的啊，就是把福音传开啊，很有能力的把福音传到还有很多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还有呢，下面说牧师教师啊，在这个希腊文的里面呢，它有这样连在一块的牧师啊和教师。所以有一些解释圣经人，他们就是说牧师和教师很有可能是同样的人，因为他说牧师和教师啊，虽然大家职分有些差别啊，不过有些人呢他同时又可以来牧养教会。牧师就是牧羊人，那个是牧养羊群啊，管理啊，关怀啊，怎么来帮助他们呢、啊、这个是牧养的工作啊。教师呢就比较注重教导方面的，怎么把神的这个真理呢好好的来教训教导啊，把两个合起来。所以这些人呢就是上帝在教会里面所赐给我们恩赐，把教会的好好的建立起来，这个是需要的啊。今天我看到你们那个程序单的里面啊，就讲到你们有那个四班的训练哦，很好啊，感谢主啊。还有圣经的导读啊，还有呢，你们要看这本书《疾奔标杆》，非常好，非常好啊。我觉得教会啊需要有目标的啊，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教会未来的前景如何，未来的三年、五年、十年。到底将来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教会能够发展得更好，把福音能够广传到在我们附近的地方。我们来到教会不是单单自己蒙受上帝的祝福，而且是上帝透过我们这个教会怎么能够把福音能够让更多的人得到上帝的这个福音，这个才是我们在地上能够存活下去的教会的目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这些人呢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怎么来把弟兄姐妹都建立起来。所以这个《疾奔标杆》这本书呢就讲这一类的事情的，就是你从一个刚刚的慕道友还没认识耶稣的来听到啊，后来呢信了耶稣了，做了信徒了啊，不但做信徒，更进一步做门徒， 啊，跟随耶稣受训练啊。当你啊慢慢受到各样的训练的话呢，要参与服事啊，好让你又可以继续再训练下一代的、下一批的其他的新的朋友。哦，这个就是教会里面不断有那个发展的那个潜能、那个潜能。这个是上帝的心意。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在这里好好的来受到上帝给我们的各方面的栽培来训练啊。除了在这个以弗所书要提到这种训练以外呢，我们可以多看一个经文哦，我把它列出来了，大家不用来翻了，就是在罗马书十二章的地方也提到，上帝在教会里面呢也是给我们有很多很多有恩赐的人。你看这里算一算的话多不多啊？很多啊。啊，这里提到什么恩赐呢？啊，这里提到，这里说，啊，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有什么恩赐呢？啊，或者说预言，这个是刚才所说的那个先知，先去讲到那个地方了。啊，还有呢，做执事，啊，这个教会里面需要有人来当执事的。啊，你知道什么是执事吗？执事什么意思？啊，很简单的，其实执事呢。这就是做事情的意思，啊，执事，来到英西西那个希腊文那里面呢，就是 servant， 啊，第一肯就是 servant 的意思，服侍人，啊，所以有些教会啊，这个执事是以前呢，啊，以前那个圣经里面那个翻译的叫执事，有点文雅哦，啊，所以现在有些教会就是说这个执事是古旧的名字啊，啊，就不要叫执事了，听不懂他的名字，就直接叫服侍。啊，服侍大家都明白了啊，啊，如果请你做服侍啊，什么叫服侍？服侍就是服侍啊，还问吗？啊，就帮助人嘛，做事情嘛，啊啊，如果不服侍的，还是服侍吗？啊，有些人啊问他说，你在教里面你干什么的？他说我做董事的啊啊，什么叫董事啊？不懂事的董事，那就麻烦了啊，不懂事做什么董事呢？啊，还有一些人他说你是干什么的？他说我是做总干事的，啊啊啊啊，他意思就是说总的干点事，这个什么算总干事呢？啊，有名，啊，没有实在的情况，名不符实，这个不行的，啊，所以这个呢，啊，做执事就是做事情，啊，不是嘴巴讲的，而做事情的，啊，还有呢，这里说做教导的。啊，还有做劝化的，劝化就是鼓励人的，鼓励人啊，有些人很会鼓励人，帮助人，哎，这个也是个恩赐哦，啊啊，如果一开口就来骂人的，这个不是恩赐哦，呵呵，没有人说有骂人的恩赐的，没有的啊，他能够去讲话呢，就能对人要鼓励人，这个也是恩赐啊，你看，还有这里说施血的，哦，施血也是恩赐啊。啊，哎呀，真的是上帝给有些人呢很有爱心哦，啊，他不但自己吃得饱，哎，看到人家，哎呀，你没有东西吃，啊，他就给人家吃，这个是用爱心的恩赐，施血，啊，我觉得这个呢，施血不单是上帝的恩赐，也是要学习的，要 practice， 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呢，真的能够从小就要教导小孩哦，哎呀，还要看到人需要的人，帮助别人。啊，千万不要自己只顾自己啊！不看别人的啊事情啊！我们以前我们两个小孩很小的时候哦，哎呀，人家来倒垃圾了，外面的倒垃圾的那个什么那个清洁的那个汽车经过了，那我的小孩那个特别那个小，他就说哦很臭啊，他还小啊，他就不懂了，他就把这个纸头就哦很臭放这里。这奇怪，这小孩子哦，他应该放这里嘛，就放这里，他就放错位置了，嗯，啊，我们就跟他说，哎，不能这样子啊，人家把那个垃圾清洁的，才让你这里干干净净，啊，我们要尊重别人的工作，人家帮他倒这个垃圾，你不要把这个把它盖起来哈，哦，好像哇，好像讨厌人家那个事情，你这样是不礼貌的，啊，要懂这种。对人的爱心啊，还有这里说呢啊，治理的啊，就是来管理的，管理工作的，还有呢，这里说怜悯人的，你看这个都是上帝赐给教会大家不同的恩赐。教会啊，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 因为大家庭的里面能够运作的好的话呢，是需要有不同恩赐的人好好的配搭服侍。我昨天在那个宗教改革500周年的里面，有好几个讲员的啊，除了那个主要的讲员以外，有另外一个讲员啊，他讲一个事情呢，啊，他讲一个事情，对于我有很多很好的启发，提醒我，哎，我觉得这个真好，特别对于我们今天后现代的时候的里面的人呢，更有启发，更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他说什么呢？宗教改革的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除了那个 sola scriptura 就是唯独圣经啊，因为真理的权威呢，就建立在圣经的里面，而不是那个天主教的教廷啊，那个教王说了算啊，人的传统不可以高过圣经，上帝其实才是最高的权威。这个当然是宗教改革的里面那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但另外有一个宗教改革的里面非常强调的是什么呢？就当时为了要抗拒那个罗马天主教那种的什么那种的权霸啊，权威来特别跟他们来抗衡的，那个是什么呢？就叫做信徒借祭司啊，熟悉耶稣的人，每个人都是祭司。啊，不像那个天主教啊，哎呀，你们不能够自己看圣经的，要我来教导你啊？为什么呢？罗马天主教当时的圣经呢是拉丁文写的啊，那个时代的里面很多都不懂拉丁文的，需要他们来解释圣经，所以马丁路德啊，他要把那个拉丁文圣经呢翻译为德文，后来呢受了他的影响呢，哦，就翻译为英文啊、法文啊，很多都翻译出来了，然后。翻译不同的语文以后，大家都看得懂的话呢，哦，就知道教廷所讲的道理呢，很多时候是错的。以前我们不懂拉丁文的时候，被他骗了，是不是？啊，比如说啊，如果你要上帝赦免你的罪的话呢，你就向教会来买那个赎罪券。哎呀，这个也搞出来了啊！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些有钱的人犯了很大的罪，没关系，我有钱可以赎罪，买赎罪券。这个是不合圣经的啊！上帝的赦罪不用钱来买的啊，是要向神诚心的悔改认罪，这个才是上帝的旨意。所以这个圣经呢，就能够翻译为通顺的明白大家的语言，大家就能够听得懂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非常强调那个信徒借祭司，我们不是需要靠别人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啊，就强调那个信徒在神面前个个都是平等的。那个时候是为了要抗拒那个罗马教廷那种的权威，因为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上帝的子民，人能够看圣经，人能够服侍神，人就能够呢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啊，就不是像那个教廷所说的，哎呀，你要上帝赦免你的罪啊，要请一个神父，透过神父向神父认罪，神父就说上帝赦免你了，要透过别人来帮你做这个事情，不需要。所以这个信徒借祭司呢，是当时宗教改革的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告诉我们每个信徒在上帝面前都有这个平等的地位，这个是好的事情。但是在昨天那个讲论的里面，就让我们知道发展到慢慢，你知道吗？自从宗教改革以后啊，后来那个理性主义抬头啊，文艺复兴啊，再到了后来那个科学的时代啊，现在是那个后现代了，慢慢发展呢，人那种的知识啊，人的这种地位啊，越来越高的时候呢，就会变到人啊，就觉得对于自己了，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啊！说到了后来，现在这个地步，就觉得人好像就是啊，就变成是，哎呀，人是万物之灵，就觉得，哎呀，人呢就好像呢，哎呀，人能够断定一切的事情。在这个现在的时候的里面，很多人都什么是真理，对与错不管，只要我喜欢好就好，我喜欢只要这个是对我有利我就好，就不再讲真理了。所以现在呢，这个《时代》杂志的里面呢，他们就说，现在呢，不单是后现代社会，现在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 term， 那个名字叫什么？现在是后真理时代，《时代》杂志啊， 这个封面里面打出来一个很大的字，这个时代叫什么？叫 post truth， 不是 post modern， 不是后现代，叫 post truth， 就是后真理。什么叫后真理呢？意思就是说不讲真理，你跟他讲真理没用的啊！我喜欢的就是真理，我不喜欢就不是真理，就变成这个情况了，变成这个多可怕啊！所以刚才我说的，昨天我们所谈到这个事情，就是说，如果这个信徒借祭司人人平等，人人服侍神，这个是好事。但是，当人太过强调我自己的什么，我自己的身份啊，我自己的地位的时候呢，啊，就变成是。个个都可以来，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拿起圣经来的时候呢，啊，人人都拿起圣经来说，个个都是祭司啊，啊，所以拿圣经来的时候呢，就没有按照那个好好的来研读，而且是，只不过是我看圣经，我认为这样解释就这样解释，啊，所以呢，大家拿起圣经来的话呢，就可以了，大家来对什么，来。好像打仗一样啊！我认为这样，你认为这样，大家反过来还骂起来。哎呀，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非常的危险。现在在社会的里面，大家很多人在争权啊，那个势力的斗争，大家来争利益，这个是世界的发生的事情。在教的里面，在属灵的家里面，如果我们作为一个信徒的话。哦，我们都觉得，哎呀，我们是祭司了，所以我又来争了，我又来争取自己的权益了。如果这样的话呢，又是把那个人文主义抬头了，跑到另外一个极端里面去了，是不是？啊，这个很危险。所以昨天我听到这个事情，他特别讲到有一句话：“人人为祭司”，什么意思呢？什么做祭司？祭司就是在神园中间。来做服侍神、服侍人的，没错，做祭司这个很尊贵的地位，但做祭司不是荣耀自己的，做祭司是服侍人的，是为别人做祭司，而不是说，哎，我比你高级，我比你属灵，所以呢，我是你的上级，不是这个意思，做祭司就为别人做祭司，为别人代求。看待别人的困难，这个是做祭司的责任。哎呀，我听到这个时候，哎呀，我就对我来讲是个很深的提醒。今天你我上帝四个教会里面啊，那么多的恩赐，那么多弟兄姐妹来参与服事，让教会能够建立起来，感谢主，很好，我们都拍掌啊，很好啊。但是呢，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所以呢，我玩得很属灵了啊，我们是教会的领袖了啊，哦，变成骄傲了，又丢到魔鬼的诡计的里面，这个非常可惜的。所以在这里呢，上帝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上帝的恩典，上帝为我们打了胜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打败了仇敌，把恩赐赐给我们。所以教会里面呢，有不同的领袖。很多弟兄姐妹透过这些不同的领袖来互相的扶持，让教会被建立起来。好，最后上帝打了胜仗，上帝建立了教会的领袖，把教会弟兄姐妹能够栽培起来，到底为了什么目的呢？最终能够产生最后什么的果效呢？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下面的话呢，上面所做的是干什么呢？啊，这个是什么事情呢？啊，这里告诉我们说，这里还漏我一点，就是刚才所说的，有不同的恩赐的话呢，这个恩赐是不同的，啊，这恩赐是众数的，意思就是说，教会是大家的，人都会参与的，啊，而且呢，这些人能够有恩赐的话呢，是上帝祝福教会每一个人的蒙福的管道，赐福的管道。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做祭司的，不是自己居高身份，而透过他的身份服侍别人，这个是个目的。好，最后，上帝给我们有那么多的恩赐，大家被栽培出来的时候，我们有个目的，这里讲得很清楚的，他说， 啊，他所赐有这些恩赐的人啊，能够呢为要成全圣徒，革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今天教会之所以能够好好的被神祝福，教会能够建立起来，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这个是上帝要透过大家一起的共同的努力，以至于每一个信徒被装备起来，又被装备，而且呢又能够大家都能够尽自己的责任，被装备，革尽其职，然后呢建立基督的身体。用现代的话来讲的话呢，就是分工合作。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的啊，所以有些人他会带唱歌，有些人会带查经，有些人还做管理，有些人做这个辅导，这个感谢主，大家配合，一起来配合的时候呢，就把教会建立起来了。所以我在这里有一个画一个图哈，大家看看这个图啊，大家就把刚才所讲到的三点呢，把它讲出来。基督耶稣他为我们打了胜仗，打败了仇敌魔鬼，而且他呢就是透过教会赐福给教会，以致教会能够栽培每一位弟兄姐妹，成全圣徒，革尽其职，建立了基督的身体。哎呀，所以教会呢是每一个人都有份的，大家都有参与的。我以前认识一个牧师，这个牧师现在已经年纪很大的啊，他有时讲过一句话，我非常我听了之后我就听进去了，我到现在还记得，非常好的。他说感谢主啊，他说我来了美国以后啊，他说我去了不同的教会啊，参与过服事啊，他说很奇怪的，他说我每去到一个地方的教会呢，刚好那教会就建堂啊。他一去那个地方，哎，教会地方太小了，还要建堂啊！他说，过一段时间，我后来又去了别的另外的地方，教会又建堂啊，然后去了第三个教会，教会又建堂啊！他说，我感谢主啊，虽然我的力量不多啊，但是我就尽我的力量参与服事，所以虽然我参与的不多，能力有限，但是我尽了我的本分，所以呢，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上帝所做的工作，我都有参与，我都付出了我的本分。哎呀，有种的荣誉感，是上帝的恩典，感谢主，是不是？啊，千万不要说，一去到一个教会，哦，建堂了，赶快拜拜跑掉；去到这个教会，那你又建堂，我又跑掉啊。然后到第三个教会，又建堂了，又跑掉。有人告诉我说，有些人是一看到教会建堂，他就马上就拜拜啊啊！教会建好以后呢，他又回来了，这个就不好了，是不是啊？如果这个教会是大家的家，是上帝的家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家里面的成员，我们来服侍教会啊。当我们来付出的时候呢，就会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好好的发挥出来啊！不单你付出的人积极蒙福，而且令到更多的人蒙受上帝的祝福。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了，其实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哦，什么是上帝的蓝图呢？上帝的心意呢？上帝的心意就是这里所讲到的，要记得我们这个今天的有这个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这个是我们的基础，在我们一生的里面呢，都是上帝的恩典啊！无论我们人生跑到什么地步，你有什么成就，永远不要忘记这个上帝的恩典。什么时候我们忘记了记起上帝在我们身上恩典的话呢，就是堕落的开始。而且上帝呢，给教会的里面有不同的恩赐，恩赐是大家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几个人的，是每一个都有参与的服事，这个才好啊，是不是？这个大家庭的话，大家各尽所能啊啊，各能各个每个能够发挥所长，好的服事，这个是上帝的恩典，好让整个教会能够被建立起来，一起被建造来侍奉主。 我讲一个简单自己的一个见证。好，感谢主，我在我想想我自己的上帝恩典在我身上哈。最近我自己在上帝面前有很多一些的个人的那个领受哈，就感觉到哎呀，上帝对我真好啊，这个方面恩典很丰富，我要更进步更努力啊。所以最近很多事情呢都影响我啊，其中一方面就是因为啊，我今年呢就信耶稣信主50年了，从19岁就信耶稣，信主50年。啊，是一个不短的日子啊，所以就想想看，哎呀，过去50年的里面，上帝很恩待我，恩待我的家庭啊，到底我有没有好好的来尽力呢？啊，其实我也尽了不少的力的，不过后来最近，现在越来越想，就觉得还是有很多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啊，觉得自己呢是有点怠慢的，需要更进一步，这个需要努力啊，特别呢。有些事情发生啊，就是几个礼拜前啊，忽然之间啊，到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哇，这个颈项这里哦，很疼啊，我就看医生了啊，看医生那个时候刚好就是平常的看医生那个 regular check up 啊，我就跟医生说我这里好有点疼，医生就看说没事啊，吃这个止痛药啊，那我就吃那个 Advil 的止痛药啊，吃了以后就好像好一点了，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啊啊。但是过一天以后，到礼拜六早上啊，礼拜五看医生叫我吃药，我就睡了好一点。到礼拜六早上呢，哇，这里好像痛得很厉害，完全动一下都痛，很痛的厉害，所以马上就找师母啊，就要去看医生了。那礼拜六去哪里找医生啊？我的医生不看病人的了啊，所以打电话去那个人说那个看病的话的人说，医生今天不在啊，你去找一些急症的地方 urgent care， 在美国就很麻烦的啊，你打电话了要找了啊，找那个打电话去，他就告诉你什么什么地方有了啊，打电话去的时候呢，他又问了一大堆的问题啊，你已经在疼了哈，还要答很多问题啊，这个是美国啊，美国是这样的啊，所以你最好预先知道什么什么，预先准备好，不要疼的时候才找资料啊，就多受痛苦了哈啊，问了不知道了要去什么地方了啊啊，就师母就带开汽车带我去看医生啊，哎呀，在这个路上啊，哎呀，我叫他你开汽车慢一点啊，连那个车啊在抖的时候啊，我都疼得很厉害啊，走路上好像一个机械人一样啊，不能动的啊，如果你说那个吊枕的话，不要那么疼的，什么事情不真不知道，就看医生了，进到那个诊所的里面，又把一个东西交给你，要填一大堆东西。啊，我看到他，我说你帮我填，我都没力气来填那些东西啊。看医生啊，哇，全身来检查，查，全部看，查了很详细的啊。他好像没问题，也没有什么骨头啊，什么都没有，就这里很可能就是发炎，什么事情啊？总之就是先吃止痛药，把它止住。啊，感谢主啊，吃药七个礼拜就好了，啊。一个礼拜不容易啊，就我头两三天了、啊、非常疼的啊，所以那个礼拜呢我还是要上班啊，天天呢就从那个看口啊，就我师母就带我去上班啊，他开汽车，我坐在他旁边啊，我就这样躺在那里休息啊，去那边上班啊，一个礼拜过去了啊，感谢主啊啊，哎呀，其实呢真的不容易，在很疼很疼的时候呢，哎呀，我就祷告了，我这样祷告。后来告诉人家说我，哎呀，怎么又不是你也会这样祷告啊？啊，我说主啊，到底我犯了什么大罪哦？我有什么隐而未现的过错啊？哎呀，就说有的话，主啊，你就饶了我吧。我的同事就笑我了，他说什么你跟那个病痛跟那个罪连在一块呢？其实有时候人的病痛跟那个人的罪呢，不一定有绝对关系的啊。不过呢，这个是我心里面的祷告，让我跟同事说，我还是有罪的哈、啊，人没有是没罪的哈、啊，我还是有很多很多。 软弱的不好的地方，我说上帝啊，你饶恕了我吧啊！我在神面前立志，我说上帝啊，你救我吧啊啊！我以后不敢了啊，不敢不听话了啊啊！做一个更好的基督徒来服侍你。好，一个礼拜过去了啊啊！礼拜天晚上，我跟太太说明天不用带我上班了，我自己回去上班啊。礼拜一我自己开汽车上班啊，我早上就起来了啊，洗脸啊哈、啊、穿衣服了啊，穿那个裤子的时候就这样穿了哈、啊、一穿哦，这里扭到哎呀，怎么会这样的呢啊啊，怎么平常的这个天天做的动作哦，这个很容易吗？怎么这个穿裤子都会这里流到的呢？哎呀，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很多老人家呢是怎么穿裤子的，是坐坐来穿裤子的，不敢这样来穿的，这个太危险了，会摔跤的啊。哎呀，这就拉到那个肌肉啊。啊，感谢主，上期这个药呢给我一个月的药只吃了一半哦，剩下一半继续吃，不用看医生了啊啊，吃完以后呢啊就好了啊，所以就躺了两个礼拜才完全好啊。啊，在这个躺的期间呢，我就看一本书啊，这本书是我三十几年前看过的，是个医生写的书，一个基督徒的医生，印度的医生啊，这本书叫In His Image，中文叫神的形象，神的形象，很好一本书，基督徒医生写的。如果你找到这个中文的书呢，会拿来看，非常好的啊。他从医生的角度来讲身体的状况等等呢，从这个角度来跟属灵的事情呢连在一块。他其中有五个 chapter 哦，有五个课，里面就特别讲到人的疼痛。身体疼痛的问题啊，我就重新来温习过，几十年前看过这本书啊，我再来看啊，还有人的痛苦，身体的痛苦啊，我们做基督徒的怎么来领会这种的事情等等。它里面提到有一句话再去提醒我，那句话这样讲的，他说当人啊遇到疼痛的时候才是认识自己的开始。这句话是一个神学家齐克果说的，他说当人在疼痛的时候才开启了认识自己。哎，我一看这句话的时候呢，哎呀，对我的人生啊是有一些的提醒啊啊！如果没有疼痛的时候就觉得哎呀什么事情都能够干哦，很方便，做事情很快速啊，非常非常非常方便啊，觉得自己呢还可以哈、啊、还不错啊，但有痛的时候呢什么不能做，就大家哪里什么都不能做，哎呀就很无奈的哦，哎呀，所以那个话说当人在疼痛的时候才开始认识自己啊。如果人觉得自己了不起，没什么了不起，都是血肉之躯啊，都是软弱的人啊。所以呢那句话再提醒我啊，因为想想看，我从这个月开始我已经申请 Medicare 了啊，你想想看多少岁啊啊，也不少了啊啊啊，所以上帝过去给我五十年的恩典啊，信主那么多年，到这个年龄的话呢要更进一步明白到，诶，我以后应该怎么过以后的日子，更好的服侍神，更好的荣耀神啊，不要浪费时间啊，65还很年轻嘞，是不是啊，这个联合国的卫生的组织，我跟大家刚才讲过的嘛，因为现在很多人的身体健康都很好啊，那个医药啊保健啊都非常好了，所以65呢才是叫什么年轻的长者 ，young old，young old 才是年轻的长者而已啊，所以呢，不要说哎呀我老了什么不能做了，不是。你好好保养身体的话呢，还可以继续来服侍神荣耀神啊。65才是 young old， 75呢是 old 啊，就真的是长者了，75才是 old， 是长者了啊。到85呢就 old 啊，你真的是年长的长者啊。再往上呢就 old 啊，才算是真的年老了啊。所以啊， 我最近看医生，我就问医生说：“你看，我说我身体没什么病啊，但是很多小毛病啊，啊，忽然间很痛，忽然这里痛啊，忽然间这个肩头又痛啊，人家五十肩，我六十肩啊。”那我说为什么那么多的病小病痛的呢？我就问医生说：“我说 ，Am I old 啊？我说我是不是老了？”这个医生说 ：“No, you are not old, you are getting old 。”这个是真的，要承认啊，要承认啊，啊，是不是啊？看到这些年轻小伙子啊，他们在打球啊，啊，他们说要不是来一个，来一个，我说不行，我还没有热身哦，没有热身的就随便哟，这样就会扭到的，不敢随便动啊，啊啊，所以呢，啊啊，不要什么轻什么。轻举妄动啊，对啊，要更小心啊，更小心过我们的人生啊。所以上帝在我们心意的里面就是有这个他的计划啊，在人生每一个阶段的里面，上帝在使用我们。教会里面有年轻的，有中年的，有年长的，大家一起来配合，很融洽的来建立上帝的家啊啊，我的家。参与上帝的家啊，上帝又在他的透过教会的计划在里面又祝福每一个家庭，这个是上帝的这个伟大的计划，你参与在里面啊，就好像当年上帝对大卫王所讲的话，大卫自己住在王宫的里面，他就说：“哎呀，我住在香柏木的王宫的里面，但是越贵上帝哦，竟然在帐幕的里面。”他就说我要为上帝建造殿宇。上帝对他说啊，天上都不够我居住，你在地上为我建造什么殿宇呢啊。当时上帝很欣赏大卫的心，为他建造殿宇，所以上帝跟他说，你为我建造我的家，我的殿啊。其实这个殿就讲了上帝的家哦。所以上帝说，你为我建造我的家啊，我就为你建造你的家席，这个家就是这个大卫王朝，每一个朝代下去，上帝怎么来祝福他？你相信这个上帝的话吗？你建造上帝的家，上帝也会祝福你的家，这个是真的啊！就好像主耶稣所说的，你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上帝就会把其他一切的都会赐给你。上帝为我们建造我们的家庭，我们也为上帝这个永恒的国度，我们参与，我们来服侍，你会发觉到真的是当我们付出的时候啊，上帝会加倍的祝福给我们，一起来参与这个上帝的计划，上帝的蓝图。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的人生是软弱的，短暂的，但是上帝你的计划是伟大的。我们想想看，教会已经经过了2000多年，宗教改革也经过500年，我们相信今天教会，我们华人的教会也需要不断的更新，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真的是做祭司，做忠心的信徒，能够来服侍主，而且能够大家能够团结起来，一起的来为到上帝的国度，能够好好的把上帝的家建立起来。主啊，把这个服侍的心愿，来爱主的心赐给我们，愿我们的服侍在你面前蒙悦纳。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叶牧师啊，给我们带来信息，其中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啊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这其中就是我们要装备我们自己，除了我们啊要啊听到读经，其中我们有一项就是啊参加主日学，在主日学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很好的领受。在上一期的主日学里面，我们学习的是由潘秋松牧师啊讲解的启示录，那么有很多弟兄姐妹参加，那么其中我们啊有15位 参加超过了70%以上的时间，所以我们就给他们发一个证书，一直鼓励。我们下一期的主日学要从11月26日开始。那所讲的就像我们报告里面所讲的，就是圣经导读，希望各位弟兄姐妹来参加。下面我就按照这个alphabet 来发这个证书。第一位是曹宏弟兄，那我们请曹宏弟兄。在上面 ，OK。好，这位是陈长老，那就陈师母。范正生弟兄，范弟兄可能刚刚出去做那个点心去了，可能。还有就是侯文英姊妹，还有黄文兄弟兄他们然后回国去了。然后就是胡明姊妹，下一位是李伟金弟兄。李伟金弟兄，还有李知燕姊妹，还有我自己，刘宝娃姊妹。吕胜军弟兄，汪俊明姊妹，王毅丽姊妹，王毅丽可能是去准备点心去了。还有就是袁杰姊妹，好，谢谢弟兄姐妹们参与，更是鼓励更多的弟兄姐妹参与下一期的这个主日学。下面把时间交给我们主席。
再一次谢谢叶牧师的正道。时间的关系，我把几个重要的报告事项先问一下，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和朋友？没有的话，就欢迎在座每一位哈。那个就是今天是北湾火灾安心专款的最后一天，感谢主，我们上个礼拜有第一次的专注，是我们收到1081块。今天同样有机会可以继续，然后支票请写 AGCC， 然后写个 memo 里面上写火灾专款，这样子可以送给他们教会。然后呢，就是刚才主日学提到我们启示录已经结束，今天和11月12号我们都是看敬拜的，看诗班和指挥上面的一些讲座，请在诗歌上面也侍奉的新知的弟兄姐妹可以参加。我们最后一次还有11月12号。再后呢，就是11月26号开始，我们就看那个圣经导读这样一本主日学。 再提醒大家，夏令时间就是夏令时间是下个礼拜星期天是结束，结束的时候我们要往那个时间往后调一个小时，也是我们多一个小时吧，所以然后一个事情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圣诞节主日崇拜2月24号会有受洗，所以如果你是已经决志愿意公开见证受洗的话，请向长老报名，11月15号是报名截止日期。再就是我们祷告会这个祷告会应该是今天这个礼拜的四我们开始看 Rick Warren 牧师写的那个 Purpose Driven Church 直奔标杆，所以请大家欢迎大家参加。好，我们一起我们起立，我们唱三一颂。
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始终与我们同在，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默祷之后散会，欢迎每位留下在交易厅有点心。